欢迎收听《浙江谈天》，今天聊一聊买衣服的一些事。因为现在夏天了，我得买一件能够防蚊的衣服。没想到衣服这么复杂，就挑一些不同的脉络说一说。首先是它跟演化联系在一起嘛，失去体毛以后向北移民的过程中，克拉玛农人，也就是我们智人的祖先，是比较迟的。像尼安德特人很早就在高纬度穴居，而克拉玛农人向北推进的过程中，首先是不怎么穴居，其次我们往更北的地方开拓了。然后我们去的时候也是冰期更冷的时候，去的过程中我们采用的是比如说降低身体面积和体积的比例以降低散热率。而像一直留在非洲的人，就他们四肢就比较长，就很显然没有在降低散热率。或者像台湾的原住民吗，他们好像也没有往北走。而像或者欧洲人或者蒙古人种或者欧亚人，降低了四肢的长度啊之类的。因此朝鲜战争的时候就很多黑人士兵冻伤了，因为他们最早的时候就一直留在热带。包括现在疫情也会发现，就是很多比如说在瑞典的索马里移民，他们对瑞典那种天气缺乏光照，导致又疫情封城的时候，使得他们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了。这些都是种族体制学的范畴，由于政治正确的原因，最近几十年研究的都比较少。第二个，进入寒带以后调整自己热量的办法就是调整代谢机制。一种是在降温时降低代谢率，同时体温也下降一两度，这样的话就冷的地方消耗的能量也比较少，但是这样的话有可能造成低温症，所以 只适合那种降温不会降得特别冷的地方，比如像澳洲这种最后还是十来度以上的天气，所以澳洲原住民是采取这种方式。或者像蒙古人种或因纽特人是上调代谢率，让身体产生更多热量，堆积更多褐色脂肪，就是这种处理办法的一种。因为褐色脂肪和白色脂肪不同，它能让身体产生更多热量。但这些非生理方案面对北亚的那种寒冷天气还是不够，还需要非生理的方案，比如说夜晚用火和穴居，白天穿衣服。像尼安德特人他在快要灭亡以前也发现他们有了那种复合的衣服，现在猜测大概是从智人，也就是克拉玛农人那里学来的。而这些是复合衣服，简单的衣服几百万年前可能就有了。猜测的证据就是体狮，就人体上的狮子，只有在宿主穿了衣服之后才会跟头上的狮子分化。复合衣服因为需要贴身合体，因而密封严密，也就需要裁剪和缝纫技术。而一旦贴身合体了，就可以通过增加穿衣层次来提高保暖效果。像披风这样的衣服呢，你披好几层也没用，尤其是在有风的条件下会更冷了。而晚期人类至少是智人有着普遍的身体装饰要求，在有衣服之前主要在皮肤上涂抹彩绘和纹身，还有发饰、牙齿上的修饰和头颅的修饰，比如说把它拉扁、压扁或拉长。简单衣服基本上不影响这些装饰手段，而复合衣服的话，基本上你穿上以后，你就皮肤就很难再裸露了。偶尔稍微热一下，你只需要脱去外套，因此内衣仍然充分遮蔽身体，所以就会导致对裸露的羞耻感。至于有关裸露羞耻感的地区文化差异究竟是怎么分布的，个人心理发育中是如何获得这种羞耻感的，是否存在某种先天基础，以及纹身习俗在全世界的地理空间是如何分布的。那我这里引用的都是惠格老师读一本书之后发那个帖子，那这本书里面都没有提到这些内容。像现在中国纹身师也越来越多，杭州也有不少，我就没想过要自己去纹身。或者如果我去池塘游泳的话，也不太习惯把自己脱光衣服。以及我记得陈丹青老师说过，就是好像因为亚洲的话，韩国、越南这些国家他们都保留了不少自己的传统服饰，而中国的话汉服该怎么穿，哪些场合不适合穿， 哪些场合，适合穿以及怎么搭配，这些规范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而我们大多穿西方的衣服，而西方的衣服就你不管怎么穿，就感觉没有西方人帅嘛，或者好看，因为整个肉块的结构，就不同人种之间差别还挺大的。当然这是在寒带的时候，而当人类比如说从东亚南下了，而又那时候又是全新时，气候回暖。那彼时衣服的遮羞与装饰功能已牢固确立。这时候人类面临新的问题，就之前的复合衣服都是毛皮制造的，皮毛衣服的透湿是个大麻烦，比不穿还冷。而寒带和冰期不仅温度低，湿度也很低，而且风大，所以这样透气性很差的皮毛衣服也能够让湿气往外跑。而全新式回暖以后，它就闷在里面。有些寒带群体因此专门发展出了一些身体上的适应器，比如说蒙古人种的大汗腺退化，出汗量少，应该就是对穿皮毛衣服的一种适应，也就是衣服跟人也当然是在共生的演化了。可即便有这些优势，对于蒙古人种或者因纽特人来说的话，要干燥衣服仍然是个麻烦，烘干和晒干衣服是因纽特妇女家务工作中的重要一块，而全新世在温带的这些人种，他们解决的办法就是用纤维织物来代替皮毛。纤维织物的多孔毛细结构不仅透气性好，还能在一定限度内吸收部分水汽，又不影响其正常功能。这一点对于贴身的内层衣服尤其有价值。很多人说贴身衣物要经常换，但是我就是不会，就没几个月就重新买一套。我也没有这种想法。又要小冰期了，就会有些人会预测羽绒服会卖得比较好或如何，以及皮毛的话，以前在北亚都是一个很好的生意，像俄罗斯人当时16世纪、17世纪在西伯利亚做生意啊，把很多物种都灭绝了吧，好像，那像东北那边貂皮的话也卖得比较多了，那貂皮的话因为它也还挺残忍的吧，就是它要把貂电死，然后取出毛皮。这些产业的上下游一直就遭到诟病了。像 Zara 的快时装品牌，它造成了非洲穷国的各种污染。那像现在的纺织品，从皮毛过来的话，虽然最后会穿皮毛大衣，但现在主要的纺织品主要有6种要素构成。纤维、纱线、织物结构、织物间隙、着色剂和化学试剂，对以上要素的处理和组合是纺织学的基础。纤维是所有纺织材料以及纱线的基本单位，其外形为针状，大致可以分为2类：天然和人造的。有些人会不喜欢，就是机能纺织，也就是人造纤维。会觉得棉质的更舒服，但比如说就我运动来说的话，棉质的衣物，由于吸汗比较差，所以如果是刚运动完就把衣服换下来不要紧，但如果是运动完以后还得穿这一会儿，那么能抗菌排汗的人工纤维的价值就比棉质明显要好很多。那天然纤维取材于动物、植物以及矿物质等资源，动物纤维通常属于蛋白质纤维，就像刚刚说的毛发，比如羊毛、羊驼绒、马海毛，和蚕丝等等。植物纤维来自于植物，如树木、花朵，包括棉花，还有亚麻、苎麻、黄麻、苎麻、椰壳等。而矿物纤维取材于矿物质，包括石棉、铜、银等。而人造纤维实际上是由非纤维材料构成的，大体上分为3类。一是天然高分子转化物，包括醋酸纤维、铜氨纤维、莫代尔纤维、橡胶纤维、粘胶纤维等；二是合成聚合物，包括腈纶、芳纶、锦纶、聚酯纤维、氨纶等；三是无机物，包括陶瓷纤维、金属纤维等。那人工纤维多种多样，性能也不尽相同。之前看 Fox 做的 Explained 也一直在谈这些。组织纺织品呢，像包括纱线，纱线是由 扭编在一起的纤维织成，一般采用机织、针织以及其他方法织成服装面料。纱线的尺寸、强度、直径、均匀度以及结构各不相同。像金边行业是浙江这边挺重要的行业吧，但是浙江这边的品牌其实我都不太知道。像他们说童装有什么雅戈尔啊、一休童装、杉杉西服或者海澜之家，以及以前说真维斯这些品牌，其实我一般都不太听到，就算在服装店里面、商场里面看到，我也不会注意。织物结构是指纺织品内部纱线的排列，有时也指纤维本身。在织造过程中，纱线以相互垂直的角度和经纬交织在一起。当然，机织方法多种多样。如有基本织法、复杂的提花和双层织法等。机织物一般结构稳定，弹性很小，除非纱线本身具有弹性。那像运动的服装的话，弹性纤维含量15%就属于，弹性很好的，就很运动的时候就功能性很好。那像运动服装还有格外的一些要求，比如说，15单尼，也就是很细，因此很轻薄。相较于这单尼是一个服装的单位一样，一般衣服可能就几百单尼的话就很厚，然后就不轻便。像机能纺织，它本身还有一些功能性的要求，包括防火、抗菌等等，还有比如要轻，要不容易洗坏，要不容易晒着褪色，要能够吸干水分，也就是它的纤维组织要有3叶型或者6叶型的设计。然后它的发热纱可以升温6度，是利用高科技涂层等技术，以及沾热番茄酱或者咖啡以后能够，用清水洗干净。这原来是在做的时候就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啊，或者要高性价比，能够透气防风，用镀膜等技术来控制孔径大小。而台湾的话做出来成本价格仅瑞士厂一半，以及台湾独有的防蚊技术。那像迪卡，我几年前看的时候，迪卡侬还没再买防蚊外套，今年已经推出防蚊外套了。不包括之前加州不是有一个法案要推出，就是灭绝蚊子，某种蚊子嘛，就是让他们基因改造以后去灭绝。但是机能纺织应该牵涉不到基因改造之类的技术。那纺织品还有一部，还有一种要素就是针织。通常针织物比机织物更富有弹性，但也不常是如此。纱线的穿套方式决定了成品面料特性，而缠绕法不需要将纤维纺成纱线，而是直接采用纤维制造纺织品。纤维是通过纤维间的摩擦相互连接在一起的，如毛毡及泰维克面料就是缠绕法面料的代表。这里会牵涉到很多具体名词。我之前看 ABCO Men's Fashion 的时候，也会发现。不止中文里面这些术语不知道，英文的就更加陌生了。然后它整个的文化背景就和我离得很远。它会谈，比如说要隔一天才能穿皮鞋啊，或者怎么样把浴袍穿得帅气，但我就几乎没穿过浴袍。虽然我会记了一下他对颜色搭配的一些看法，但是跟《魅影冯将》那部电影一样，就离我离得有点远。像，纺织业本身它这个客制化的话，主要是在供应商和比如说服装品牌之间，供应商向服装品牌下订单啊，而这个是纺织业和资讯业比较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上下游产业之间的比重、企业文化的特性、研发设计和行销间的沟通，甚至转型问题都很相似。纺织业经常就是会研发很多种布料的种类来给客户做选择，就比药厂厉害了。因为药厂它不会一开始就储备很多基因资料，然后要用的时候把它们实验出来。说回来，那纺织品还有2大要素就是织物间隙，这些间隙使得纺织品具有大小不同的孔洞。从体积来讲，一般纺织面料中的空气占比达60%，只有一小部分是实实在在材料。这些孔洞不仅增加了 纺织品的舒适度，还能使纺织品具备其他功能，例如可以在纤维的间隙中填充树脂或其他化学物质，也可以增强纺织品的防水、防紫外线、保湿以及抗菌等性能。间隙内的空气不但增加了面料的绝缘性，还使面料具有透气性。纺织品的整理方法多种多样，其中包括添加着色剂和化学试剂，纺织品获得不同的表面肌理以及特殊的物理特性。着色剂可以在纺织过程的任何阶段添加，如纤维、纱线或者纺织品整理阶段，还可以改变成品的重量、质地、手感以及颜色。那最早的功能性面料，也就是机能纺织，被看作是杨梅纺成的纱线，能在潮湿的环境中也可以让穿着者倍感温暖。羊毛具有很强的亲水性，可以吸收超过 29% 的水分，还有疏水性，不会直接从雨雪中吸收水分，相反它会排斥水性。这一特性使羊毛织物成为制作外套的理想面料，还有天然的阻燃防火功能。虽然一些极其干燥的羊毛容易点燃，但大部分羊毛保留了足够的水分，这使得火会自动熄灭。而且羊毛属于蛋白质纤维，可以用有机溶剂、去污剂清洗，且不会对其造成任何损伤。羊毛的韧性极强，有很强的褶皱平复能力，如果用蒸汽和压力就能实现理想的永久折痕，因为高温、水分、压力三者的结合能够改变羊毛原来的分子结构。像杜邦1966年开发的凯夫拉合成纤维，就使科学家通过对天然纤维的深入研究，运用合成材料重现甚至加强这些性能的产物。说到我自己去买衣服的话，以前韩之家有一款衬衫我挺喜欢的，但就查不到型号了，或者不知道去哪里查，我都没查过他们的官方网站。像我去迪卡侬买衣服的话，就会经常上官网查那些东西。迪卡侬的话，它因为没有导购嘛，所以会比像奥特莱斯里面或者杭州大厦的话就会自在一点。但是呢，它那个导购我觉得可以稍微主动一点，因为到最后付款的时候我会主动去问优惠券。其实他们确实就人会在结账的那个地方，但他不会主动告诉我优惠券是什么，就是他这个现场不是结账的时候没有员工有意识的来口推。然后优衣库的散货速度我看了一下也挺好的，至于我也没想过我是在迪卡侬里面是怎么样走自己的动线的，只有耐克这种品牌谈得上清仓然后到工厂店去卖，因为它服装业每季会推出几十上百种款式，除了运动鞋这种功能性比较强的多数只卖一季，若要像只有耐克能够向工厂店那边去清仓，其他的二线品牌只能由第三方出面开设囊括众多二线品牌的联合仓库店，或者像唯品会那样定期在网上组织多品牌高折扣销售。其他屏障能够供二线品牌来抵御一线品牌的，就是比如说功能或特性上的独特性，基于市场细分的局部品牌地位，或者制造效率和渠道控制上的优势。像 Zara 就是靠生产的成本价能力打垮 Gap， 因为它生产嘛，像 Gap 它就是只是研发和设计，或者其他的品牌有特许经营，但都没有像 Zara 这样自己就是一个物流巨头的，也和生产巨头的。我自己喜欢就主要是其实就迪卡侬或者优衣库去买。那更好的话，那些牌子比如说像 Buff 头巾就比迪卡侬的贵很多，但我没有敏感到它好多少，而且它在实体店里面杭州大厦要比网购会贵不少。像迪卡侬它的泳镜就很好，但我自己以前买泳镜就是因为学校里要考游泳，所以直接在其实买的挺差的泳镜，也不便宜多少，就在学校的那种店里面买的。这种小的体育用品店其实也挺看地段的，就在宿舍区的话就比较容易卖。就比如说船袜就穿的不舒服，但是不知道怎么样买好船袜，能和像Native 这种凉鞋配在一起，以及像北面这种品牌的话，我就不太会知道它的历史，只能感知到它跟我接触了一面。后来才发现它是一个挺久 然后在某些环境里面非常主流的品牌，以及跟弟弟在一起的话，会刺激我想要去尝试更多运动，跟他一起玩，不管是打棒球或者橄榄球，但不同运动种类对人格特性以及消费价格的区别还是挺大的。自行车相比慢跑、登山、篮球、瑜伽来说，就花的钱比较多，但还好，但是橄榄球更多，以及要在高中就开始。高中之前就开始玩，上大学之后就有点迟，或者不同品牌之间做一个策划的搭配，比如经常跑步的人可以去让他们吸引去玩三铁，这样的话可能自行车厂商就可以有更好的销量。再加上整个的话，这些是跟体育，其实跟纺织只是一个纺织的一个侧面。而且体育产业本身也和大众的体育习惯也是两个不同的议题。像中国的少体校的话，可能就会导致太多的人被吸引到不太需要尽责性啊或者动脑的项目上去，而是集中于勤学苦练的那部分。因为像《成长边界》这本书，就拿一对好朋友，也就是斯和费德勒他们的成长经历的不同来谈。就是费德勒是14岁以前玩各种运动，然后之后才集中一样，而伍兹是一直在弄一样的。不同运动可能不运动的人看来很类似，但实际上你在运动的过程中，其次是不同运动的焦点差得很大，以及或者说像北欧像芬兰他们推出的体育计划，就是14岁之前不要太在乎成绩，而且希望孩子尽可能多接触不同的运动项目。那就是两种不同的方向，成长的边界是倾向于费德勒那种。网球手与吟游诗人，他是王，他是大师，他是费德勒。2010年，澳洲网球公开赛在这三局一组悲鸣话语声中结束。这回倒没有哭的费德勒高高举起双手，和他的网球子民们致意。不，负责输出这三句宋词的，并非我们熟悉的诗人网球评论员许乃仁，而是来自澳洲当地大会播报员之口。许乃仁只是口译给我们听而已。如此辉煌到不像是真的一刻，我想，最该甜蜜到如大江一发不收的许乃仁，一定有点闷，有点不过瘾。这回澳洲公开赛的一场荣光。并不因为经历了一场七决杯状的生与死对决，烧钱温布尔登、费德勒和罗迪克那一场，那最终仿佛只能由上帝介入决定谁输谁赢的第五盘才是。我承认，这也是多年来我个人绝无仅有心声。费德勒，你好心放掉这次算了吧，奇怪念头的一刻，只因为此生此世，罗迪克再也不可能打这么好，这么令人尊敬。此番澳洲公开赛之所以动人，完完全全是费德勒使的。让我们这些虔诚的、纯粹的网球迷，好像眼睁睁看着，又仿佛一起置身于一个不可思议的巨大时空力量之中，把一整座拉沃球场从2010年的现实澳洲墨尔本单独拔起来，温柔地放回到2006到2007去。我们任谁都眉飞色舞，记得那样一个费德勒及其细节，只是我们误以为那个费德勒已是一个消逝的幸福时光，一个梦境。那时候的费德勒，他像风，像云，像但丁的白雪飘降群山，像希腊神话故事里的珀尔修斯，穿着长出翅膀的鞋子，轻盈地浮起来，以至于每一名对阵的顶尖网球手都显得如此平凡、如此笨重，还如此矮小。而今年澳网，我们看，先是休伊特，这个从去年温布尔登以来确有复活之姿，他自己也相信并重燃野望的澳洲老兔子。费德勒轻轻地以三盘球把他打回原形，就像过去14场球那样。再来是劳动楷模达维登科，总是什么大小比赛都打的蓝领好手，状况突然好到不像是真的，已连着好几个月所向无敌。我以为他正是这届澳网最好调的一个，如果大会赛程允许，理应在决赛才和费德勒对阵才是。达维登科果然有个绝佳的第一盘，并且又率先突破费德勒的下一个发球局，却又忽然像雪融了一样，整整13局球，相当于2个6-0还多，6个发球局如同现身于一个 谁也叫醒不过来的噩梦，又像置身故国春汛，叶尼塞河水泛滥的西伯利亚，四顾无人，寸步难行。然后是法国特松加，他力大无穷，但可以细腻处理小球，基本上也心思沉稳。再加上澳网一直是他的幸运之地，为至此费德勒已完完全全是06到07的费德勒了，以至于可怜的特松加看起来更像是个会外赛上来的第一轮球员，三盘球没拿到一个破发点。最后就是莫雷了，英国安迪，这位能发能跑能穿越能上前截击也能底线硬碰硬的年轻人，最特别是他看似松垮但其实灵活无匹的右手腕，在以力相向如炮弹的近代网球场上，这样宛如瞄准器狙击镜的好手腕是上天仁慈但牵令的领悟，只是恰恰好人类网球史上最先进的那一副好死不死在费德勒右手上。我们得说，即使扛着150万年的老英国历史重负而来，莫雷其实并没紧张僵硬失常，他正像那名特地从英伦三岛岳阳赶来，如同等待彗星日食天文奇观的母国球评家所说，打得非常非常好，尤其是比分看起来最差的手盘，但费德勒兑现了他烧钱一定打得非常积极主动的诺言。针对过去莫雷的少年法西斯批判，谢谢指教，恢复了他久违的0607那样子打，费德勒的抢先变现是人类网球史上的一项艺术成就。他不早不晚，总是在对手心念踩动的那一尖不容发，那一刹那尖不容发穿透进去，时间感准的像针尖一样，这是最残酷打击对手意志力之处。觉得自己赤裸裸的毫无策略毫无秘密可言，接着整个对峙状态豁然一开，如天起凉风，费德勒开始使用整座球场，沉重的网球瞬间挣脱了惯性，卸下了力气，变得捉摸不定，球速也许更快更利，却同时飘忽起来。这时候所有人屏息知道，这球场已不再是球场了，它是一个王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不再有对抗了，而是统治。我们看到莫雷不间断地打出好球，但每一记好球都像费煞苦心，倾尽一切所能，带不起振奋，只有疲惫和沮丧。老天，你需要多少个多密集的好球才能走完这道重重险阻不见尽头的长路漫漫？你已经把最好的东西全拿出来了，却一无机会，这是怎么回事？我猜想这场球莫雷可能刻骨铭心地发现一个事实，过往他距离稍远而且时间阴差阳错体认不到的朗朗事实，原来传说从头到尾都是真的，原来人类最崇高的网球成就不是一个荣衔，而是确确实实的记忆，原来费德勒每一样都比我好，而且正正好压住我，坚固到我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突破可以改变这样窒息关系的点。我实践沧海之阔费德勒之奇，就像庄子秋水篇里那个原以为自己已经够大，称心抵达浩浩无垠水天一色东海的河神。这不会让人愤怒，即使摔球拍也只是某种爽然若失，某种自弃和悲伤。我以为一直有点年少不知节制的莫雷之所以在事后颁奖台上讲出我可以像罗杰那样子哭，但很惭愧我没办法像他那样打得那么好，这两句话正是如此的苦涩成长告白，期间有进步的成分，但愿如此。说一名网球手在08年拿下美网法网温网亚军，澳网也依然打到四强是落难，是日益稀稀，是生涯的谷底，本来是很奇怪的，但费德勒除外，他的地狱是其他任何一名网球手做梦都会笑醒的极乐净土。这样的诋毁其实源自于尊敬，我个人的看法是08一年的费德勒的确有让我狐疑不定的地方，我一度以为他太快变得保守，只想等待对手失误而不想冒险制胜，瞄准边角用力挥击的制胜球总有毫不离之杀的风险。固然费德勒奇快但不觉奇快的诡异脚步，判断力的提前启动加上舒畅的运动力，几乎每球都跑得到，费德勒手腕的各式旋转控制也几乎各种球都能轻松回去，但这样撞似不花力气的打法其实反而比较耗时，也就比较累，更糟糕是帮对手练球，让他可以好整以暇缓缓打出形态节奏和信心，有机会进入到某种从心所欲见神诸神见佛如佛的仿佛无敌状态。费德勒到底在想什么呢？但09年的法国罗兰加洛斯红土给了我们答案，他在看来以全能以穷尽的网球技艺寻找一种新的打法，一种更轻盈的可能， 其中最有趣的是切球，这一点徐乃仁说得很正确。去年的法网，费德勒成功的把切球一役翻身到一个新境界，是人类网球史上切球 2.0 版正式上市。我们都知道下旋切球，尤其是正手，是已然完全停止研发扔进仓库的淘汰产品，除掉往前截击，它只有处于防御的挨打的不得已时刻才拿出来，借助它不必拉拍的动作和空中飞行的延迟来过渡一板，挣回失去的时间和空间，也只有在费德勒极少数人手上还有些积极性作用，以其速度和旋转的改变来迷惑敌手，并且创造节奏的松紧棋局，好重新控制比赛的进行，继续主导权，避免双方底线对抽，隧道般进入到只剩力气大小，宛如西部牛仔掏枪决斗的听天由命野蛮状态。下旋切球最有效的地点是温布尔登的美丽青草地，有生命、有呼吸、有个性的小草，会让切球产生细微但诡谲的滑动。这正是老费在温网霸权的专利性优势，也正是昔日女王格拉芙，她是最后一个反手切球打得比反手抽球多的人的专利性优势。下旋切球最有效的时刻，则是双方兵疲马乏的球赛后半段，她低迷的弹跳以及回球的物理性下舌角度，要求回击者得确实的蹲低身体。对于已然疲惫发软的膝盖和僵硬失去弹性的大小腿肌肉是很沉重的负担，尤其是那些身高1米9、2米的大高个子。过去我们若细心点，不难发现，如果网球只打一排，已退休含饴弄夫的林德倩、达文波特会是格拉芙之后的不动女王，她蹲得下去的手盘几乎是无敌的。09紧接着的温网证实这不是我们的幻觉，甚至已不再是费德勒针对缓慢海绵般吸收弹力红土球场的策略而已。费德勒正反手都切，不止让球失速的坠落网前，还狙击的飞向底线，不止用于让对手抓不准弹跳的诱发失误，更神奇的是直接化为箭矢弯向两边底角制胜。而此刻对手仍明明就守在底线并未上网，但球却像找到自己回家的路般毫发无损的兀自飞行通过落地，这应该是网球史上最慢最轻也最优雅的制胜球了。我们该怎么用文字重现这彩虹般不祥的切球呢？把大达尔也归入偶尔击败费德勒的人是有点不恰当，也有点不尊敬，但他正是打费德勒的真正典范，用专注、赌博乃至于拼命已不足以形容纳达尔。他无宁是某种压缩时间，向未来无限借贷，欠上帝一大笔钱总是要还的破产式打法。纳达尔把每一场球、每一局球、每一个球都当下一刻就是世界末日那样子打，包括那种0-40落后无意义的球照追照拼照进，让自己永远保持着满载的冒着烟的激烈运转状态，而且摆明了不给对手丝毫喘息、回旋、试探、换另一种打法的余裕。纳达尔表情十足，但其实内心专注稳定，打好打坏看起来一样痛苦。但真正的奇迹是他的正手不在于力气从不保留，而是这么用力、这么匆促变形，却能每个都这么准，十之八九正正好落在两个边角毫厘之际，让人看球的人惊叹，同时也合理的感觉不真实。这怎么可能持续下去？你非得让整个人如一根永远绷紧到极限的弓弦才行，从技艺、速度、体能、心智到精神状态全都缺一不可。这其中有太多人无法自主自理的部分，也有太多最容易在时间面前暴现弱点、最快被时间无情摧毁的东西。这样念一念吧，谢谢收听。